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结婚后过着有如丫鬟的日子，后来还成为寡妇，而她这位寡妇如何成为贵妇，还成了一大家子的主心骨呢？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。22岁那年，父母做主把我嫁给了小我4岁的丈夫。丈夫是个不知过日子的大头孩子，一切听娘的摆布，可婆婆对谁都没有热心肠，对我也一样。背地里有人叫她冰棍儿，可全家人都得听她的。公婆总是向着儿子，我只能低声下气地默默干活。我的家庭地位是丫鬟，而丈夫则是少爷。儿子3岁那年，母亲去世了，我唯一说知心话的人没了。一天，我和丈夫吵了几句，公公过来，冲着我就骂我娘等等难听的话，完全不顾及我母亲刚刚过世，那种孤单无望的心情，我感到生活一片漆黑。同时，我又患上了神经衰弱、重症尿道炎等病。杨家哥得知我的状况后，一气之下将我及嫁妆一起接回了娘家，并告诉我离婚，孩子归他。回娘家后，婆家那边没人理我，没人来接我，可我想孩子想得厉害，这种滋味比我在婆家还糟，我真是进退两难啊，只好又硬着头皮灰头土脸地回到了婆家。1997年的一天，我拖着病体带着孩子受着欺凌度日如年的时候，本村二姐告诉我，她久治不愈的大出血妇科病练法轮功竟然好了。她激动地说，是大法救了我，是师父保护了我。我一听练功有师父保护，心里暖洋洋的，马上说我也练。走进大法修炼，读着宝书转法轮，积在我心中的委屈怨恨被大法一点一点地化解了。我从转法轮找到了答案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。我想既然是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，怎么能怨别人呢？修炼中，我一身的病也在不知不觉中没了，因为病好了，怨恨心没了，我看婆家人也自然顺心了许多。后来公婆和我们分了家，我们小两口没分到房，分了一些钱，加上娘家给的一些陪嫁钱，又借了些，盖了5间敞亮气派的大北房和5间偏房，在村里是数得上的好房。望着新的庭院，新的家，别看欠了债，心里很知足，觉得这是修大法得福报了，我一定兼修大法到底，跟丈夫一心一意过日子。1999年，中共发动对大法铺天盖地的迫害，胆小怕事、懦弱无主见的我，心中对大法的那份坚定，在几天之内就被摧垮了。丈夫觉得家里欠债，想快点赚钱，就和别人合伙办了个小型工厂，可合伙人用非法手段赚钱，又被公安查封，钱没赚到，整日心有余悸。本来就不成熟的丈夫， 内心又多了自卑，而我在法轮功同修的鼓励下，又重新修炼了。后来丈夫又找了一份推销药品的工作，本来替他高兴，后来发现他行动怪异，白天做的差事，却每每半夜三更才回家。那年我种了八亩棉花，我一个人起早贪黑的在地里干活，每天看不到他的人影，也见不到他赚的钱。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，工作上需要一笔钱，也不说详情，只是神情恍惚地向我要钱。我也没多想细问，就把一屋子棉花都买了，3000块钱都给了他。本想他会高兴的，可过了几天，他趁我去地里拾棉花，在家喝农药自杀身亡了。那一年他只有33岁，真是晴天霹雳啊。一时间村里人众说纷纭，更奇怪的是，我早晨起来捡到从门缝里塞进来的一张未署名的纸条，写着，你一定要请律师为你丈夫讨回公道。我怎么才能为丈夫讨回公道呢？告谁呢？那要花多少钱呀？费多大力呀？心如刀绞，心乱如麻的我，最后还是从大法中找到了答案。我谁也不告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人不治天治，我只管修大法做好人。我振作起来，重新统计所欠的债，凡是找上门来要债的，即使空口无凭，我都一一记下，答应还账，共计40000来块钱。40000元对我们孤儿寡母来说是个着实犯愁的数字呀。俗话说，寡妇门前是非多。那年我37岁，儿子14岁，有人见了儿子背地里就嘀咕，这孩子可怜呀，早晚落个爹死娘嫁人。为了不落闲言碎语，我主动辞去了职务，减少抛头露面的机会。我一个人种了5-6亩地，不管多难，从不求别家的男人帮忙干活。丈夫去世后的第一个过年，早晨6点，我领着儿子早早地去婆婆那儿吃饺子拜年。进门一看，小叔子弟妹都在那儿，没一个人让我们娘俩吃饺子，看来他们是吃饭了。我尴尬地对儿子说，快给爷爷奶奶拜年，拜完年咱就走。当我领着儿子走出婆家门，我的泪在眼里打转，我强忍着。这时我突然想起大法师父的法，修炼人没有敌人。对，没有敌人，没有敌人，公婆不是敌人，小叔弟妹不是敌人。一天派出所警察在我家把我家翻得鸡飞狗跳，最后抢走了我的大法书和一些真相资料，我被非法拘留。28天后，在众亲友的营救下，我被罚款4000元后释放。回家后，我的娘家哥开口了，这是有人举报你，存心挤兑你，你要么招夫，要么改嫁，一个人过不行。我对哥说，我还是从一而终吧。儿子不忍心看着我一个人种地艰难，15岁便辍学了，和我务农一年后又进村里的小厂子当了学徒工。儿子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按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。他性格温和，为人善良，又很能吃苦，小小年纪技术过硬，后来又进了城里的一个大单位，成了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，工资不菲。18岁那年，有人给儿子介绍对象，姑娘高挑面善，会说话又识文断字，我第一眼就看上人家了，儿子也很喜欢她。我们只见了一面，媒人就传话说女方没意见了，什么时候订婚都行。村里人惊讶了，为什么这么好的姑娘愣是主动上门呢？而周围好多小伙 连个提亲的门都没有，他家竟然转运了。办喜事时，亲家处处给我省着，我惊讶地发现，喜事中我没向别人借一分钱。儿媳过门前，亲家嘱咐她说，你婆婆不容易，你要好好的疼人家。从此我不仅拥有了一个可心可意的好儿媳，还多了像亲人一样通情达理的亲家一家人。丈夫过世五年，儿子娶了一房媳妇，我们还还清了丈夫留下的4万多元的债务。我心里明白，这是大法赐福，天赐良缘啊。儿子结婚的第二年，我有了孙女。那年我43岁，成为全村最年轻的奶奶。儿子和儿媳在城里工作，将孩子留给我带。3年后，又来了个胖孙子。他们从小就生活在大法修炼的环境里，在大法中受益，在蓝天下大地上成长，成天阳接地气。他们从未打针输液住医院。我这样带娃，儿媳打心眼里满意，她也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对我越发尊敬疼爱有加。可我和儿子儿媳还真有闹矛盾的时候。我这个人爱干活，却舍不得花钱，儿子儿媳心疼我，早就不让我种地了。我不同意，儿媳挣得多，花得多，吃穿讲究，她也愿意让我吃好点，穿洋气点，贵气点。我图省钱，竟买地摊货，这就矛盾了。最后折中，地让我继续种，但吃穿用儿媳包买。这一下我穿金戴玉，一下子打扮成了贵妇人，连屋里的摆件都是新颖别致的了。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，种着5、6亩地，大家都替我高兴，连村里不怎么熟悉的人见了我都竖起大拇指说，你守着这个家，熬到子孙满堂，多不容易啊。这年头有几个年轻守寡的，更别说守得这么好了。直到孩子上学时才去了城里爸妈的身边，现在两个孩子都是班上的优等生。近两年他们也不让我种地了，我才50多岁就告老了，城里乡下随便住。不过我也没让自己闲着，照顾年迈公婆的责任就算我的了。公公爱吃鸡腿，我就给他买，婆婆爱吃花卷，我就给他蒸，公公行医办证盖章，我得去跑腿，乡邻亲友红白喜事，我要去捧场，好几处宅子修修补补，我要去操心。还有娘家爹老了要去疼，哥姐有事要去办，有时忙得一路小跑。所以婆婆的冰棍化了，公公的骂声没了，老两口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身体好，精神好。晚辈见我的为人处事也跟着学。每逢过年，小叔他一人做一大桌子菜，不让我动手，四代人欢聚一堂。开饭前，小叔还演讲一番，嫂子，你为这个家付出太多了，你在家替我受累了，你修大法，我们跟着沾光了，你把家风带正了。小叔子还说，嫂子，父母老了，我哥没了，往后你就是咱这一大家子的当家人，你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。我说那好，我们就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吧。小叔一脸认真，大声说道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干杯。 那一桌子美食，一屋子欢声笑语中，我由衷地感谢大法师父把我从苦海里捞出来。大法让我心中没有怨气，眼里没有敌人。大法让我无病一身轻，无债一身轻，家和万事兴。大法让我由丫鬟变成了贵妇，还成了一大家子的主心骨。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